就吓跑了，不敢说。嗯。
那怎么能够这样子不敢说的人，那通常都要这先打20大板杀威棒。
嗯。
好、啊。
现在来了，现在他准备要挨打了。
说吧，高明，你先提问题。
今天的献诗的时候吧，嘴型跟那个内容都对不上号。
网络
的问题。
那不是问题。
网络的问题。真不是，一会儿帽子摘
了。我看照照镜子，看戴帽子好不好看？
好
看，好看，
很好。牧师适合戴帽子，
这帽子很高级，皮的。
帽子，这皮的。我们去那个阿肯色州、
哦、
那个温泉城泡温泉，买了顶帽子，很贵。
对，一看这个是很好的，
它是一个 handmade 手工的，对啊、
哦，
好的，我们就开始听，
嗯，
刚刚是谁提的问题？米娜在不在？米娜不在了，跑了，那好吧，他不在就算了，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呢？好吧，大兴，你先。
我这个实际也不是问题了，但是也是一种怎么说？就说今天讲这个，就是牧会啊、奉献啊这些，这个今天牧师讲的这些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现实的啊，非常非常实际的，就是关于，就是。教会的这个牧养和运作，这里边呢，就是说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的。
对，
就是说我自己那个就是多年来呢，感觉就给教会那个奉献很微薄，自己很这个愧疚，对教会有愧疚。但是也同时呢，就是有一种也是纠结矛盾，就是什么，就是说。好像自己总是在这个财务困境中打滚儿，就是这些情况呢，就是说我也很不好意思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因为就是每一个就是弟兄姐妹们嘛，我想也都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就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也很复杂。就是我这些年呢，就是感觉到，一个是疫情的冲击啊，经济上的冲击啊，家庭的一些冲击啊，就是说这个，另外就是生意上呢，也是经常有一些，就是麻烦，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搞的吧，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是也是很疲劳。就是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了，我这一点我还是一直坚持在祷告，在感恩，就是说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起来这个 Jobs， 就是这个约伯的这个经文啊，约伯记里边的这些，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你也会遭难的，你就说这个Satan 也是会来敲击你，来试探你。但是就是说我也一直在拿约伯做鼓励自己啊，就是说这个人世间的一切灾难也会过去的，是吧？至于说最后我觉得说你不管你遇到什么也是最后还是都得求告主吧，就是说你人有些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就是你也难以预测会出现什么发生什么，这个 就是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呢，我也都不说了。但是我觉得牧师你会理解我，我不是那样悲观的人。我要是遇上小事情，我也不会说，就是说，会那么在意。所以说，有一些事情还是比较严重啊，就是说，所以一直在这个就是纠结中度过啊。所以说，这个，但是我是一直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主给了一切，所以最后就像你给讲的，就主都拿去了也无所谓了。对，所以现在为什么我还感恩呢？每天有饭吃，还没住在外边，就是说这已经很感恩了，对不对？你让你有饭吃，有地方住，这个已经很好了。就是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这个事儿怎么说，就是自己呢。还是得依靠主的关怀，依靠这个牧师的鼓励，依靠弟兄姐妹的鼓励啊，这一点我还是一直在是吧，坚定这个信仰。牧师，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什么？
怎么看不到？怎么都
就
看不
是
到？
图像都没有了。啊，就是现在我看不到图像了。
但是不是你那里背景没有过，忘了关。
现在看到了，现在
可能是你的背景没有这个杂音吧，还是 Daisy 还是？看你们音频是开的，但是先把音关。小杨是吧？森森啊，你把你的那个背景声音先关一下，要不然传到这里边来了。小杨还没，你声音还没关。
还是看不到。
那么你，那你的网速可能出现一些状况。然后小杨关了，好的，好的，那我先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你，大兴，关于你提的风险问题，我
我
听
提
你。
完了，牧师，我就是一个体会吧，一个感想。
听得到我说话吗？大
现
兴，
在听得
听
到，
得到我？
现在听得到，现在听得到，
奉献，十一奉献。金钱奉献不关一道坎儿，生命的坎儿不容易过的，每一个人都不容易过。不要说你，我也一样，我也磨蹭了很多年这关的奥秘，我才摸索出来。你在挪威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我做珠宝生意，每一天呢，就是那个公文包、公文箱，每一天往家拿回来的钱，都装得满满的一箱。那每一张都是至少是100或者1000克朗吧，那装满一箱也有好几万吧，3、5万的，那是不奇怪的。所以钱是，但是我没有一个奉献金钱的传统、习惯、认知和认同吧，都包括这个里面，我是不认同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大陆成长的背景，没有一个，特别在我们那个文化大革命的环境，哪有一个奉献、捐款这种概念的没有的？海外的华人稍比我们好，港台呀、海外华人都比我们好，我们其实这方面是不足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蛮亏欠的，蛮多的奉献的机会，但是我都没有奉献。但是我就发现呢，大兴，我告诉你一个奥秘啊，就是我所不奉献的钱呢，神他就有办法把你没有奉献钱全用他的方式拿走。一会儿呢罚个款呢，一会儿啊修个车呀，一会儿啊生意就有人他不给货款呢，我把货发给他，他钱不给我呀，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我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回头在计算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当奉献而没有奉献的时候呢，那一部分的钱神全拿走，啊，他留下来的钱是我奉献之后应该花的那个钱，就是这么奇妙。而且神是信实的，就是当我清楚这个道理以后呢，我就养成一个习惯，任何钱不管它是什么钱，只要来到我的口袋里边，我就先把十分之一先拿出来，我说这个钱不是我的，是上帝的，我是把十分之一先拿出来以后，那在主日就一起奉奉献，或者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礼拜一次，啊，这两种奉献的方式我都试过。当我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大兴，我就体会到那一个在基督耶稣里一无所缺的那种光景。你想想我，我去全世界奉献以后呢，我其实是把我所有的，就是股份呐、啊、钱呐、啊、生意啊，都放手了。那我去香港的时候，身上我只有6000港币，到了香港还奉献一个肢体的家庭，奉献了4000，还剩2000，然后就带着一家四口，开始了在香港加个引号所谓的举目无亲吧的这么一个生活。香港是很资本主义吧，费钱是很多的嘛，我们一家四口在香港住，吃住学费加起来也没个20万港币，你也过不下去的。所以刚刚去第一年是很苦的。那我觉得是当我把十一奉献的态度端正以后，在金钱的关系跟神把位置定准之后，我觉得神是让我一无所缺了。那我这么讲的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为跟神去交换一个一无所缺的生活生命，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好像有这个暗示，所以我稍稍说明一下，乃是说什么道理呢？其实奉献金钱是一个敬拜，奉献金钱是一个关系，奉献金钱是一个享受，奉献金钱是一个信心。那很多人都是有一个误会，以为有了钱才奉献，其实恰恰相反，是奉献是要从没钱的时候开始奉献。我们那时候在第一年在香港牧，就是读神学嘛，周末去教会服侍，那一个月呢也会有些经济收入的，经济收入来了以后，两个娃要吃要喝呀，那怎么办？我跟师母就商量，我就跟师母说，现在是最穷的时候，但是恰恰是最要奉献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坚持在钱最少的时候奉献，好像圣经里面说耶稣眼中所欣赏如同寡妇的那两个小钱一样，就是来到以后你把钱先准备出来，然后从1999年吧，1998、199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建立一个不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开始建立一个十分之二左右的一个奉献的习惯。那我就发现，大兴，就是你跟神奉献的越多，上帝说就奉献率与满足率、供养率是一致的，神不亏欠你的。你可以去问许多在十一奉献上尽忠心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都是一无所缺的，啊，那所以我就在这里鼓励你呢，钱越少，你越去执行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原则，其实神钱的主权全在神的手里，他会分派钱的。我在香港读神学的时候，那也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有人有感动，也有一方面我的希腊文也学得不错，我的学习也成绩也很好，所以也被神的眼目也注意到，所以他就一次性的给了我10万块钱的一个助学金奖学金， 一下子把我的债全部还了，把我的所有一切的需要也都满足了。第二年生活好一点，开始去教会里边服侍的次数啊，数量也多了，那钱也开始多了。那当然，其实北欧教会一直给我是有 support， 给我是有支持的，只是一开始刚刚去到不足够，花销太多，显得捉襟见肘而已。后来开始慢慢就走上正轨。我讲这些事例，并不是说拿我们给上帝多少金钱去交换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奉献其实是我们理所应当对上帝的敬拜。你去看一看全世界的人，我这话讲下来，凡是十一奉献的人，没有一个缺乏，一个都没有。我再讲多一句啊，凡是忠心的去十一奉献的人，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忠心去执行十一奉献真理的人，他的经济上有任何的缺乏，没有的啊，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但是人就很奇怪，在奉献以前呢，总是看见缺乏，但奉献以后呢，你会看见相反，就是你的生命会经历这个丰盛，而且这个丰盛还要再丰盛。那我今天就一次性的把这个道理给讲清楚，那不是单单对大兴讲，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讲，哪怕已经有奉献的人讲。因为当你把金钱奉献给上帝的手里的时候，就等于给上帝说了一句话，就是上帝啊，我的心在你那里。那这正是上帝所要的东西，他要的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心是心换心，心为心呀，心比心，心在心。上帝要的就是我们这颗心。那我们如何表达这颗心呢？耶稣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但是不能反过来讲，主啊，我的心在你这里，以后我的钱宝我的财宝会在你那里的。这个就刚好讲相反。正确的顺序应该是，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那我的牧会30年，我的眼光也看见许多那些比较智慧聪明的人，就在奉献上他紧紧的与神同行。那我也看见上帝对他和他的一家是丰丰富富满满的供应，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这个见证的。我大概在全世界范围内去讲过道的教会应该超过100间呀，每一间教会的这个金钱奉献大致是一样的，就是上帝对那些忠心的执行十一奉献真理的人，他毫无缺乏的供养，毫无缺乏的供应祝福。但是对没有执行十一奉献的人，我反倒见到他常常是生命方方面面都在捉襟见肘，或是金钱上的缺乏，或是灵命上的缺乏，或是生命当中所期盼的东西是各样的缺乏。缺乏是因为你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你的牧者。那你怎么样才知道你把耶和华当作你的牧者呢？其实就是心换心，你的心在哪里，上帝知道的，不是嘴巴说，乃是耶稣说的。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那你可能我们当中会有一些人，我这一段时间有十一奉献，下一段时间就没有十一奉献，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也会反映到你生命当中的不稳定。一会儿你交朋友，朋友跟你的关系不稳定；一会儿你找工作，工作不稳定；一会儿你的人际关系不稳定，你的金钱不稳定，你的交通不稳定，那都反映在你这个十一奉献的关系上。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在你心里边，耶稣要的就是我们这颗心。而耶稣也说的一种表达心的方式，就是看我们的财宝放在哪里，财宝放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当我们懂得这个奥秘的时候呢， 其实我想，该怎么做，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了，呀，所以通常教会牧师都不直接的去跟弟兄姐妹讲，所以像这样今天这堂道呢，牧师会讲的少，不是我，全世界的牧师都会讲的比较少，那因为这个毕竟牵扯到就是好像教会的奉献貌似与牧师有关，所以很多的牧师都不太愿意讲，但是我想这个不讲的话呢，这个真理大家就不知道了，不知道的话那一个蒙恩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也放胆去把这个道给讲清楚，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呀。那也有很多人对十一奉献的真理呢他也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觉得好像他有他自己的方法呀，那通常教会就不说了，其实真理就在这里，那你要是不听那就不听呗，那谁还会勉强你呢？不会 勉强的，只是牧师的心态就是希望把真理讲清楚，弟兄姐妹可以因为上帝的真理而蒙恩纳福而已了，所以没有任何的勉强，只是一个劝勉，一个教导而已，好不好？那就希望我能够讲得 明白，说得清楚，好不好？
好，谢谢牧师。我还是清楚，我就是像你说的，就我原来就是因为这个顺序次序啊，有时候就是摆的还是不对，就是这个，实际就是说，你像说我们就是不稳定，这过去，在陆州时候我们也是一直奉献，那个，对，后来是有一些变化，还是搬家啊什么这些，是生活中就是比较凌乱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心绪就比较乱，这个次序有时候就摆不好，对，但是牧师刚才讲那个是对我很有帮助啊，有启发。对，好，请其他的问题再提吧。
跟神与神关系秩序的恢复，往往是从十一奉献开始。当你的金钱奉献的秩序清楚了，其实你的心绪就开始安定了。这个也是在我牧会这么多年来所观察到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有一些其实生命很不稳定的，很多状况，但是他因为很忠心的执行十一奉献的道理真理，那他会从不稳定恢复到稳定，这种现象我也是见得到。好，感谢主。
谢谢牧师。
下一位，
牧师，我插一句啊。Hello，
说
听见吗？
说，柏林听到说。
对，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十一奉献的，我是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因为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是要将近40年前啊。那么我去的是一个美国教会，那么那边呢有一个叫我们叫他是小牧师，为什么呢？是老牧师的儿子，那时候他也在学神学，要准备做牧师。那么他有一天呢，在周日的讲台上，他就说提到关于十一奉献的。那么他是个牧师家庭出来的牧师的儿子，小牧师又是。那么他说呢，他从小家庭就告诉他要十一奉献。那么他说他怎么奉献呢？他在餐馆打工做 waiter， 拿回来的都是一块一块美金的，还有很多的那个硬币啊。他就这么算啊，比如说先拿一块美金的。第一块美金拿出来，他也不知道有多少，那么拿出来第一块美金呢就放在一边，然后呢第二到第十，就是还有9块美金呢放在第二堆，然后呢是第11块美金呢又放在第一堆里面， 那么再剩下的就按照这个顺序，每九块钱放在第二堆，再下去一块钱就放在第一堆。那么当时我是从国内来的一个基督徒，知道十一奉献，但是从来没想到过还有那个 priority 问题。所以他是这样的，如果他是21块钱，那教会拿到多少？教会是3块，他拿到是20块，所以这个是永远是十分之一还多。那他硬币也是一样，第一个是放在教会这边，下面9个就放在自己这边。这个圣经里面我还没学到过这个东西，以前那个做了这么多的时间的那个基督徒也没有碰到过这种事。那个时候呢，我还是因为自费来留学吧，所以也没什么钱。那么问了人家借了一屁股的债，破了两箱子的破烂，用的话就是废铜烂铁。为什么呢？里边有做泥水浆的工具，都是锈的，上面都是水泥，脏兮兮的。那么这姐夫就是说，一屁股的债，两箱子的废铜烂铁，跑到美国来留学了。那么借了2000块美金，第一个学期那个时候学费一付就剩下几百块钱，每个月开销就只够一个月的开销吧，差不多。但是就发现，我也知道那个钱是没有了，而且呢，再借也借不到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呢，我说反正主啊，你允许我来这儿，这件事就交在你的手里，你看怎么办？那么，因为刚来不久，还是这个十分之一的话。我就在学校的餐厅里面打工，那个洗碗，那个拿到的钱也是同样的，你再少，哎，现在说出来很害羞啊，那一个月是奉献10块钱，有的是大概15块左右吧，因为那个时候打工是有限制的，你不是说，你想到多打就多打，你每个礼拜打20个小时，不准再多打工。外边你打的就是违法，那我也不好意思去违法。所以呢，这个钱你奉献了以后，哎，从头到底我没缺过，穷嘛很穷，但是缺嘛没有缺过。到时候口袋里总有那么几十块钱付房租，哎，正好，就是这情况。所以说。要有个 priority， 那个十分之一，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个神怎么带你，看上去真的是好可怕。那个时候，暑假身边只有60块钱，就买了个那个 Greyhound 的车，从美国中部乘车到纽约去打工。身上只剩下60块钱，跑到纽约以后就是找工作，第一个礼拜什么工作都没有找到，坐在人家那个阳台上打一个铺。哎，我没有挨饿过，我也没有缺钱过，钱几乎是零，但是就这么过来了。等我回来，暑假打完工回来了以后，我这个学费就能交了。而且每个月打工的话就有生活费，你把这件事都交，这我做了十一奉献以后的事，那就是神的责任了，对吧？我不用多担心，我也没什么好可怕的。当然，我的心理上那个压力是很可怕的，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上飞机，那么到上海延安中路那个。飞机票的售票处去，那天呢，突然就是说那个，因为他有一个 bus 到虹桥机场的，那天呢， 后来那些人跑出来，那个售票处的人跑出来，今天怎么了？今天怎么了？怎么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我们的车只安排了一辆车，怎么今天来了上百个人？这个车坐不下。结果呢，那一天后来我告诉他们，你放心吧，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有70多个人来送我上飞机。我的所有我想得出来的亲戚朋友、同事，他们都得送我上飞机。结果等到车来了以后，上飞机只有30几个人，每个人都有座位，也不用站。就是说，那个时候来美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也自己也知道，就前面的路程。是怎么样？是根本不可知的。但是呢，你如果对神有信心的话，你就往前走，因为神告诉你该走这条路，你就去走，不用怕，钱没有也不用怕，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责任在神的手里，不是在你的手里。你已经做了你神要你做的事。OK，我就想跟弟兄分享一下这个。我当时的这个经历，
呀，好，谢谢柏林，柏林，你在奉献金钱上是一个榜样啊！呀，我也在这里多说一句，通常不暴露秘密了，但是我就多说一句话了。你是在多方面，你都是在做一个楷模和榜样，为你感恩。呀，我觉得，呀，怎么样
这
讲呢？柏林，
三年，
你是很低调的一个弟兄，然后生命也是尽可能的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得荣耀，也不夸耀所做的事情。教会就是这 COVID-19 来了以后，这整个教会的建设啊，所有东西，诸如电呐、啊，什么东西，然后奉献呐、啊，什么金钱的各方面，我觉得我不用多讲了，我怕我讲了你的赏赐被拿走不好，你就单独在神那里得赏赐吧，就为神为你感恩，希望是呀，你能够在主的里边经历这个平安，好的，有没有下一位要分享？有没有？都没有了吗？都没有放我的假？
牧师，有
请
啊，
说。
有啊，
你说，
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分享，就是我刚才听到你说到这个十一奉献，我之前呢就很多年我都一直都是有时有时做，有时没有做，就好像诬陷，就感觉没有什么，但是呢，有一次最严重的就是，得的就是我自己的，我跟神的关系就有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就很，怎么说呢？就是说可以说到说一套做一套吧，这样就在我跟神之间，我跟神讲到十一奉献的时间，我只是有做，有时没有做，这个是很错的。所以后来我很感恩之后，来到门训之后，我再一点一点这个跟神的关系恢复了，还有知道十一奉献的不是要做给人看，是神要看我的心，我愿意的， 我的心在哪里，钱就在哪里啊，就好像不是钱在哪里，心在哪里，所以变成呢，我呢变成现在我很感恩，就是好像你刚才跟我们分享，就是你习惯之后呢，你每一个月就会很自然的先把我神给我的就还给神，之后我就之后就很感恩了，就是感觉到给神是十份之一，只是一份，九份是我的，所以我感觉到哇，我是很大的个恩惠，因为神给我很多哎。这样算呢，因为我数学不是太好，就我就这样的哎，我是很多哎，这样我就很感恩了。现在感谢主让我习惯这一个，还有就是刚才在讲道之中，你说到如果每一天教会如果是十个会友都做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个教会肯定可以养活一个牧师一家人，但是我这个是真的，因为如果我们愿意，我相信也是有神的美意，有神的旨意啊，这个是我心心体谅看到的，我感谢主让我知道这个，就是我愿意，就是很感恩的啊，恩典是够我用的。如果我愿意踏出这一步的话呢，真的很凭信心，神是听了，神是看顾的啊。还有就是牧师，你刚才讲到这个牧师都是人啊，这个讲到里面说牧师也是说要陪伴这个是没有很多牧师跟我们会有讲这个问题，实在我们孤县里牧师跟师母还有方中传道，这个我听到我之后我感觉到很难过，因为我们这一些我不要说别的，可能就是有很多来关心你，但是我呢就老是把你气死你就但是我很感恩，就是神藉着你的口教导我，让我可以改变，就是可以再更加的来倚靠神，愿意给神来说做我，改变我。我讲完了，牧师。
好，谢谢你的分享。我稍稍你讲到一个十分之一和十分之九的这个关系，我稍稍补充一点吧。首先第一点没错，神的确是让我们有一个十一奉献的这个生活的模式吧，上帝的儿女用一个十一奉献的模式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这是第一点。他在利未人的整个选民的关系当中的确是这样规定的。那利未人自己没有所谓的产业，没有所谓的分地，没有分给地给他们，但是就其他支派的十一个支派把钱奉献出来，然后让养活这个利未支派的人，这是神在旧约当中所彰显出来的真理，让我们看得见。这里边呢稍稍补充一点，就是通常来讲呢，利未人是不太需要也不太应该就是为自己积攒过多的财富吧。所以这个我也对今天的一些 传道人啊，牧师啊，传教士啊，也是有一个期望吧，就是不要把世间的财，不要把世间的财产当做今生的追求和执着。传道人其实是应该过一个相对就是简朴的生活，以传道为念，以传扬神的福音为念，一生的执着和追求都在这里。因为最近的这几十年来吧，其实在整个牧场，就是牧养教会者，我称之为牧场，属于世界的事情呢，属于职场，这两个场吧，在牧场与职场当中是有许多界限不太清楚，然后原则也有一些混淆的事情发生。有一些是明明在做生意的人，他跑到牧场中来也要求安立一个牧师，或者当个长老，或者当个职场牧师、职场长老，他又赚钱又去牧养教会，可不可以呢？好像也没有律法禁止，但是呢，这个就很难跟圣经的真理呢从一而终，从旧约到新约一贯而知的这么活出上帝仆人的这个位格。所以以至于在今天的职场和牧场这个相交错的这个分水岭的地方，我们常常会发现到一些好像失格的牧者，然后失品的这个职场人。谢谢师母，给我递杯水了。什么东西？茶吗？那讲到这一点呢，就稍稍补充一点了。我觉得就是钱的问题，对于上帝的儿女是大问题。好，那这里边讲到传道人这部分，我就稍只是补充一点，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呀。当然，这个原则是不是单单对传道人的，对所有弟兄姐妹也都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呢？其实大兴刚才也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是上帝的，他要都拿走，那就都拿走呗。啊，但这个话呢，容易流于口头，流于形式，不容易落实。在我们的心态上呢 ，Daisy， 你知道，上帝实实在在很在乎我们的十分之一，他其实也很在乎我们的十分之九啊，或者说他更加在乎我们的十分之九。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十分之一是我们当尽的义，诸般的礼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十分之一，在神的眼中看来，那有一点点像，有人打个比方，有点像是在神的口袋里偷钱这么一种感觉和味道吧。当然不是你实际上你偷了，只是说你当我们没有十分之一的时候，因为十分之一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责任。上帝的眼光其实是看我们十分之九的，但是你知道吗？不是说我们的钱有很多，乃是我们可以管理神的钱有多少，而不是我们拥有的钱。我们人都是上帝所拥有的，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首先是上帝的主权在哪里。我们奉献完十分之一以后，十分之九怎么花，神也在看的，神也很在乎的。所以我们的要把一个金钱主权观全然归给神。那我记得2013年吧，我们那时候我还在基督徒华商会里边当董事长的，我们请了剑道神学院的张牧凯牧师过来讲道。但是对职场事工，他就讲了一点很重要的观念，把台下的很多老板都给吓坏了。他说，基督徒的老板所赚的钱，主权是神，不是人。比如说有一个老板，他说他赚了1亿，他怎么十一奉献？他说，难道我给教会1000万吗？然后那个我记得张牧凯牧师说，不是1000万，是1亿，都属上帝的。你股票今天赚了1亿，你就应该奉献给上帝啊。为什么你把这个钱又重新藏起来据为己有呢？那个老板就有点不服气，钱是我的呀， 不对，钱是上帝的。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股票市场上玩的时候呢，钱就不属上帝了，股票市场赚的钱就放到股票市场，跟上帝是没关系。所以我记得那一次开会的时候呢，最后 下来分组讨论，大家就有一个原，就有一个共识吧，在股票市场赚的钱呢，它是分年度、分季度、分月份、分 阶段的。你可以固定每一年结算一次，看看在股票市场你赚了多少钱。你把所赚到的钱应该是算一个十分之一的数字来归给上帝。比如说你2021年股票市场你赚了，比如说是10000块钱，那你就应该拿出1000块钱来奉献给上帝，这是一个 minimum。 另外的9000块钱你可以在生活中用，你可以继续放在股票市场上，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了。但是人的心呢，往往在股票市场是最容易分辨的出来的。钱只要进到股票市场，无论是赔无论是赚，都是不愿意奉献。但是通常你越不愿意奉献的金钱，你在股票市场有一天上帝会帮你清盘的。我这30年牧会的经验，从香港、欧洲、法国、美国许多地方都有不少弟兄姐妹买股票，包括大陆的弟兄姐妹，对吧？那有一些赚得很厉害很多。有一次我就在香港的团契晚上，礼拜六团契晚上，团契的他过来参加团契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一天赚了7000万，我就没吭声，大家也没说话，大家没感觉。那天轮到我去讲那个五饼二鱼那个信息，讲到最后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请问你会如何处理你今天赚的1000万，这7000万港币的收入，基本上是1000万美金。那这个有什么，就放在股票上让它自动涨啊。我说涨到什么时候你要向神做一个结算呢？哦，这个我还没想，我好好祷告。牧师你不要勉强我。我说我没有勉强你，我只是提醒你，你在股票市场上的钱主权仍然是归神的，不是归你的。所以我拿这个例子来讲，稍稍展开一下讲，我们当中可能也会有人买股票、玩基金啊，都会有的。就是我们需要养成一个习惯，阶段性、年度性、月度性、季度性，那是随你。你跟神祷告以后，定一个时候，看看你的这个放，你的基金、你的股票有没有往上涨。往上涨的话呢，你这一年应该算一个数字，把这一年一个年金的这个比例收入，对神有一个特别的奉献。那我讲到这儿呢，其实已经超越了十分之一的概念，但是却在十一奉献的原则里边。金钱的问题敏感，讲钱伤感情。伤什么感情？你伤的是神的感情。但是我们人比较容易停留在人的感情上受伤了，但是却忽略了你所伤的其实伤的是神的心啊。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我们不能在金钱上对神尽忠心的时候，也就表明我们的心对神不忠心，那就等同于伤神的心吧。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上帝的儿女，继续伤神的心，又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把它重新再把它钉上十字架，自己亲手去当那个罗马兵丁，把主再一次的钉上十字架，这是对主的很大的伤害了。当然，我也不是说好像这个伤害我们就会有什么的 consequence， 有什么后果，不是，神不是这样的神，只是说很清楚的说，当我们没有去忠心的执行十分之一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上帝预备好的许许多多的真理要临到我们，就临不到了。我从来没有说我们不十一奉献，上帝就会咒诅我们，我从来不讲这个话，我也不相信神会这么做。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说，神原本打算借着十一奉献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可能因为我们的不忠心拦阻了上帝的这份赐福，这个话可以讲呀。盼望 Daisy 能够了解，把十分之一是我们的责任，十分之九是上帝的主权，这个真理能够把它给活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所以以后你花的每十分之一，以后所花的每一分钱也要过一过神的。所以我鼓励呢，就是在你的生命周围有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能够帮助你，一起大家制定一个就是所谓的 supporting system， 就是我花的这个钱是不是蒙神的悦纳呢？那让你的金钱能够在你的属灵的伙伴当中是有机会透明的，在你的属灵的伙伴当中总有人知道你的钱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花到哪里去，那你的平安会随之而来。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了，盼望大家能够在金钱奉献上，金钱的主权上能够活出这份荣耀与恩典。愿神赐福大家，祝福你 Daisy。
明白，谢谢牧师，知道了。
好，还有没有想分享想问问题的都可以啊。哎，艾达回来了，是我们的艾达还是叶宁？你们两个我也是分不清了，叶宁还是是这我们的艾达。所以你不在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刚刚你丢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昨天晚上、那个、
我没丢、
那个，
我是把那个视频稍微按掉，然后这样子我这个流量不会太大。
okay, 刚才我看不到你，因为昨天晚上那个纽约那个艾达来了，我谈了不少，谈的蛮好，所以我就他也跟你一样，也是一根柱子，一个 I 也同样的颜色，所以看到这个 I 打，这个 I 打是哪个 I 打？出露了个脸，哎，可以，你不出来，昨晚上你出来谈的蛮好，今天你没话讲了。
我听大家讲啊。
好，听也是好的啊。伟珍，你没话讲啊？
是我有个问题问你。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这几天找工作的时候做那个 mock interview， 跟我的同事就是一起练习怎么样表现嘛。结果练着练着，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就在 interview 当中他问了我一些关于信仰的问题，然后我就很激动，因为他说你不要老听教会的，那个教会就是个 business， 我问你啊，你们教会做了些什么好事情吗？就比如我说什么叫好事情，他说就比如那个帮助穷人啊，然后比如说就是去社区分食物啊之类的这些事情吧。我说好像没有听说过。他说那对啊，那你们教会做平时做些什么事？我说传福音啊。那传福音不就是为了有更多人给你们教会交钱吗？然后我就跟他说的比较激动，他说你不能那么激动，你要 interview 的时候这么激动你工作就不要想要了。然后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觉得那个就是心里面也很不是滋味吧。然后我也有跟他解释说教会传福音是神的使命，然后圣经是这么教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很多那个他说你肯定不知道的事情我告诉你。他说其实圣经呢，现在你们看的圣经都不是真正的圣经，然后都是历史上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吧，他说各种添加各种删减。 然后他说我去过的教会太多了，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我认识的那些牧师都是开豪车住民宅，就算表面上好像很穷，其实你都不知道他去世了以后银行存款没有多少多少多少。嗯，然后他说了很多，他说我下次再跟你说一些你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然后我在想说我下次还要听他说吗？因为我已经很累了，我一整个小时本来是要做 mock interview， 我就一直在听他说，又不又要保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打断他。然后想着下星期又要听他说，不听他说的话他又可能会不高兴啊，觉得他帮我做 mock interview， 我连这样的事情都不愿意锻炼，然后可能会让人家不高兴。但是我觉得他的问题太多了，我要是跟他不断的讲这些圣经的东西他可能也听不进去。他就是他本身跟我讲话的时候就说的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看到事情比我多这样，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牧师。
谢谢你的分享。那可以就是我就先讲一讲，就是我认识你5年以来呢，我体会到这仿佛是你的一个惯性，一个习惯，就是当你听见关于只要是跟圣经有关的教导的时候呢，你同时就会有另外一个听见和这个声音相对抗的，这是你已经养成的习惯。哎，牧师，我怎么听到有人这么讲呢？啊，牧师怎么听到有人那么讲呢？这已经成为你的一个 pattern， 这个你要留意，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为什么让你在要留意呢？因为讲这样话的人呢，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吗？从伊甸园就开始，从伊甸园就开始。亚当和夏娃跟神一直在伊甸园里漫步，在那里认识所造的天地万物，跟神每天晚上都有可能在夕阳的太阳光下在花园里边漫步。但是有一天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来到了亚当夏娃的这个 family 这个家庭当中，说也有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难道神岂是真说吗？就说你还有些东西是我告诉你的，是神没有告诉你的。我告诉你的东西是比神告诉你的更丰富。我从小就在耶和华的创造当中，甚至我都是神所造的，神造我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同样的道理，同样的 pattern， 对不对？上帝给你造的他说都是好的，那你知道吗？还有另外一种眼睛的明亮，你认识吗？你知道吗？你吃了就得到知道了。你一旦吃了这个果子，你眼睛就有一个我撒旦给你的明亮了。撒旦上帝给你的明亮怎么足够呢？道理是一样的，你也是一样。你在教会这么多年，你认识主这么多年，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你，道理是一样的。今天在网上我们也会见到许多不同的资料，也会有人说出这样类似的话。他比如说他会说今天徐州那个八子娘这个故事有几个牧师在为他说公道话呢？耶稣最喜欢去讽刺和反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就是不关心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全是法利赛人，全是耶稣所反对的，他就在那偷换概念。但是只要牧师不去关心徐州的八子娘这个故事，那就一定是假冒为善。他引用了很多名人的话去描述他心中的价值，要按照他的标准来做牧师，他的标准 来牧养教会，那才是对的。然后有人把这个把他的言论呢、啊，十条二十条吧，发给我，我看了以后，我就简单的、轻轻的回答了一句话，我说圣经没有这么说。他说愿闻其详，我说圣经已经讲得很详细了，何用我说呢？那是你没有把圣经读清楚，对不对？圣经没有说让我们先去关心社会上的某一件事情，也没有说你先去搞一个社会关怀，也没有说你要到马路上先去关心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才能去传福音。圣经没有讲啊，你为何要用道德来捆绑信仰呢？圣经没有讲这样的话呀。圣经跟我们讲的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对不对？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是信仰，因信仰而产生的道德是我们当尽的礼或义。我们自己当做什么事，你就按神的感动做好了，上帝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去论断他人，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这是保罗说的话，对不对？所以当你遇见什么事、听见什么事的时候，可以请你记住，一定要回到圣经当中。圣经有没有说啊？你第一句话就要问，圣经有没有说？他说的话和圣经说的话，毫无疑问圣经是对的吧？难道你还拿他的话与神的话去分庭抗礼吗？不 call 了你吧，对不对啊？所以当你遇见这些话的时候，你的如果你产生困惑的原因，只是说明圣经的话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扎根，成为标准，成为标杆而已。如果圣经的话就是你的 标准，就是你的标杆，就是你的信仰，就是你的价值观，那这样的话来到的时候，你只需要轻轻的讲一句，谢谢你告诉我你的观点，我所相信的圣经没有这么讲，我信圣经，我尊重你说的话，不就完了？你为何为这样的话，这样明明显而易见，不是出于圣经，不是出于基督，甚至大概率是出于魔鬼撒旦的话而忧虑呢？为什么撒旦的话来到你生命当中，会使你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呢？
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自己嘛，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就是
所以我正在教你怎么准备啊，而且我教了你五年了，我一直在教你这件事情啊，尊主为大，以圣经为标准，阿们。
那他
阿们
阿们。那牧师我还要问一下，可是我被问到了，就是一个问题，他们说他说你不相信生物学吗？他给我看了那个一个生物学的那个网站吧，一些科研的报道，他说圣经怎么怎么说，生物学怎么怎么说，他说你觉得圣经说的还是真的吗？那人类发展这么多年，我们这现在这些做手术什么的都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那你告诉我 你不相信生物学是这个意思吗？
好，
我就是圣经也不懂。
你把耳朵对准我，把眼睛对准我，专注力对准我，我准备跟你说一句很重要的话，我教你怎么回答，也教你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认真听了。这样的话也很多人问我，前两天我无意中在群里边发了一个信息，是一个什么人发给我的，就国内现在因为徐州那个八子娘的事情，拐带妇女的事情，成为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新闻上的专注点，所以我就看了以后，我就发了这个，我说哎呀，我们真的要为中国的这些姐妹们，这些女性们要祷告了。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看起来好可怕，我只是分享一下，想为他们祷告，结果就是某一些我都不认识，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的，就是说哎，我们过得很好，不用你关心， 或者说是哎呀牧师啊，这个是很多年前的一个视频，今天拿出来炒作而已了，你信不？看到没有？看到我可以，眼睛不要离开我，不要往下，眼睛看着我，看着我就提醒你。他也用同样的 pattern， 他也问我你信不？这是许多年前的一个视频，拿到今天来炒作，你信不？也问我一样，跟你那个 pattern 是一样的。有生物学这个结论，有圣经这个说法，你信生物学不？同样的道理，我的回答是这么跟他讲，我说我这一生啊，我唯独相信圣经，唯独相信耶稣基督。至于这个新闻，至于那个学说，哪怕生物学，哪怕是科学，任何的东西，你就摆事实，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看看有没有对的空间，有没有可采纳的资料而已。这是第一。第二，圣经讲的是绝对真理，耶稣就是绝对真理，而生物学、科学只不过是个相对真理而已，是可以被推翻的。你知道什么是科学吗？可以，科学就是理性主义的一部分的一个工具，来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而已。你听说过居里夫人吗？请你睁开眼睛看着我，请你睁开眼睛看着我。
我看着你啊，牧师。
不要分散你的精神。刚才没有看，你刚才是眼睛闭上，看着我。你听说过居里夫人吗？
我看到自己。听说过。
你听说过，请回答我，你听说过居里夫人吗？
我听说过居里夫人。
你了解，不要详细了解，你了解居里夫人做实验的结论过程吗？
大概了解一些吧，小时候看的一些故事。
好，我就拿这个故事来做一个假设的推理。假设居里夫人从两吨沥青当中发现了两个放射性的元素，我打个比方，其实不那么精确了，打个比方而已。OK， 若干年后，有一位居外夫人，不是居里夫人，有一位居外夫人，她拿十吨的沥青做了类似的实验，就发现居里夫人做的那个实验发现两个这个放射性的元素不全面，应该是八个 放射性元素，所以就把居里夫人当年的科学论文给推翻了。这不代表居里夫人讲的不是真理，只不过真理的性质不一样，它是一个相对真理，是可以被推翻的，可以被反证的，是可以被怀疑的。但是圣经是绝对真理，是不容怀疑的。它是讲的关于绝对的上帝，它是讲的绝对的真理，两个真理的性质不一样，不可指日同语。又比如说，你了解打篮球的规则吗？比如说其中有一条，比如说打篮球可不可以用脚去碰球呢？
那不可以，不可以。
请问你了不了解？请问你了不了解打足球的规矩呢？
大概了解吧。
请问打足球的时候可不可以用手去碰球呢？
不可以。
请问我可不可以用打篮球的规则去判定打足球的球赛呢？
不可以。
可不可以用打足球的规则去判定打篮球的规则呢？
也不可以。
所以用生物学的规则也不可判定圣经的规则，懂了吗？
嗯。
懂了吗？
懂了。
懂了吗？听到你懂了，我就很放心。像这样一类的问题呢，可能你当时啊，可能不一定懂。我教你的，遇到这个问题，哦，谢谢你告诉我，我会这个祷告的，就离开他了，不要被他控制。 你的思想脉络不要被它控制。有疑惑来到主日学问，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回答。你准备好了再下次，哦，你上次问我的问题，我现在想了一下，大概应该这么回答。那今天牧师跟你讲的，你应该做笔记啊，或者业力姐妹做的笔记，你可以来参考了，这都是你学习的机会啊。
嗯嗯，
对不对？
嗯，
集中精神傻傻的愣在那里，又失掉一个学习的机会了，对不对啊？
对。
所以你这个主日学完了以后，你要到网上去找业力姐妹今天做的笔记，那你拿到这个笔记就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了。人的生命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成长，每分每秒都要积累，都要成长，都要学习，你说有没有道理啊？
嗯嗯，对，有道理。
那你还有还受到什么外边的影响呢，来影响你的圣经的学习了吗？还有没有？
就是那我应该之后怎么处理跟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关的上司的关系吧。好像他提出跟我一起 mock interview， 教我怎么样在回答面试问题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提出一些很有用的建议，但是好像讲着讲着在 mock interview 里面的问题就讲到圣经上去，而且有很多是他要给我看，但是要给我指出的东西我不想知道，他很想让我相信他说的东西，所以我应该怎么处理之后跟这个人的关系呢？
尊重他，我刚才跟你讲了，你说长官，我很喜欢一番好意，我也佩服你的知识的渊博，是我远远不及的，但是我更加相信你有一个足够的涵养，会尊重一个人的信仰，那个人就是我了。我太多方面要向你请教和学习，我唯独有一样东西，我可能这一生要去追求和坚持的，就是我的信仰。请问你一定会尊重，按照你那么高的涵养，那么高的学识水平，你知道那么多东西，你一定不差，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对人的信仰的尊重，这是你吗？
嗯，
对吧，这是一个很礼貌的跟他讲，用一个赞扬他的方式讲，我相信你的学识，你的渊博，你的能力，你的水平一定包括了对人信仰的尊重，请问是这样吗？
那如果他说我并不是想要改变你信仰，我只是想给你看你并不懂的东西，不想让你继续被教会控制呢？因为他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没有说要逼你放弃你的信仰。
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他已经犯法了。
哦，为什么？
笔记，
哦，
当然了，在美国，一个你的上司对一个下级讲这样的话，那是很严重的宗教歧视啊，很可怕的，这个罪很可怕的。我不太相信他会愚昧到这样的地步。做好笔记，留下证据，做好受他的准备了。但是之前你要先劝勉他，先善意的警告他，可以做不尊重人信仰的事情。这在美国第二修正立法律上的第二修正案里边，你入公民，你懂的嘛？对不对？都考过公民，对不对？全部在法律里面的，讲得很清楚的嘛。所以有任何人讲这样的话，本身他是一个很严，这个判七年刑啊，就这句话在美国是很严重的。
怎么会呢？他不是都说了
不尊重，
他不是都说他并没有想改变我的信仰，
已经在改变你了。
哦、okay ，
他已经正在改变你了，你把证据存好，录音录像都做，这个在法庭上一呈现，这个人就是七年牢啊。
哦，华盛顿不可以录音的，我刚问过，就是华盛顿如果在，
那你就讲这一句话本身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冒犯了，你在不尊重我的信仰，如果继续讲的话，我会把你所讲的录音录像，我会跟我的律师跟法官谈的， 我不相信一个提基督所提供给你的工作机会是蒙神祝福的，一定是蒙神咒诅的，一定的。如果他坚持要去冒犯你的信仰，那这个人所提供给你的所有的机会一定是遭神咒诅的，不会蒙神祝福的。不要尝试再从他那里得到任何的益处。该舍就得舍了。
对，有一件事情，
这是个
对，有一件事情我已经舍掉了，都没有问，不用问牧师了，因为他还说你们教会是外国人，是讲英文的还是中国人教会？我说是中国教会。他说所以你都没有锻炼过怎么跟美国人交流，你不会怎么用英语处理跟同事的关系。他建议我不要去参加中国人的教会了，然后我说我可以跟我的同事平时用英语交流的，都是这么做的，为什么要规定只能在英国英语说的教会里面才能锻炼人际关系？他说这样吧，你多跟我的太太交流一下你就知道了，他很聪明。他说我邀请一下你去我家。我说 不用了，我说这个太麻烦了，不方便。然后后面他一直在说，我最终就只好告诉他一个事情，我说我之前卷入过很多这种女生为她的男朋友争风吃醋的情况，所以我不想再花精力去弄这些关系的事情，所以你就放过我吧，我不想去。他才作罢。
你讲讲他是谁，为什么跟你会有这样的对话？他是你的长官吗？
他不是我直属的长官，但是他是属于比我的长官还高一级，他是17，他是算是一个 unit leader。我的长官只有16啊，他是 sergeant first class。
为什么跟你说这些话呢？
因为我们有一次在因为他跟我的17聊天，然后他跟我说，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正好问到你的情况。虽然他没有说你的秘密，但是我能感觉你的17不是很喜欢你。我说的那个17就是
他有没有 officially 的 responsibility 要和你说话，还是仅仅是朋友的闲聊？
朋友都不算，我们就只是这个星期才说上话的，就是在宿舍里面看到了一眼，打了个招呼，点点头，他跟我说，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呀？你的这个，没有。
安静。就是没有责任上跟你说话，没有吧？
没有，
不是你工作上的，那就远离他了。如果这样就远离他，离他远远的，不要再跟他来往就好，很简单。那就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你的 official， 你要跟你来往，那就另外别，那就另当别论。那这个人就需要录好证。他是严重的违法，这个人很可怕的，在美国这一件事是可大可小，是不得了的一个罪行。但他这个既然跟你是朋友，那又可能是另当别论。如果 officially 上级对下级说这个话，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呀，一个违法了，这个不对的呀，可以的。
好的。
这样子的话很简单，就远离他了。远离这些恶人 ，OK， 这属于恶人，远离他。这什么叫恶人呢？就是使你离开神的人，尝试想让你离开上帝的人，都是恶人。远离这些恶人，不要让他亲近你，而且让你去他家里，这个人是很可怕的，我觉得也是不对的。
对，
不应该有这样的邀请。
对，
invitation， 你又是。他又是男生，把你叫到他家里，你又长得漂亮，那我觉得这个你要很小心。女人这方面要不是单单敏感，要警醒祷告，不要随便跟男生去家里边呢，孤男寡女相处在一起啊，都是不对的。你要特别的警醒祷告为自己，好不好？好的，你能讲出来你的生活的经历，这都是很宝贵的，做好笔记，学习成长。好不好？可以。
好，
上帝祝福，谢谢，也为你
谢谢牧师。 好，谢谢牧师。
遇到恶人就离开他，礼貌的客气，不要得罪他，拜拜就好了。你再被他去伤害就不值得了，不划算了。好好专心把你该做的事做了，这样的人远离了。一七连个 O 都不是，对不对？都不属于 officer， 还在一的 level 当中，虽然是你的上司，连 O 都没有进入，起码到了 O 才算是一个 officer 吧。不要太介意太在乎了，远离他了，这属于恶人。 OK， 跟撒旦当年诱惑亚当夏娃是同样的策略，同样的诡计，想把人拉的离开耶和华。这样的人，我在神在人的面前宣告，这个人是个恶人，因为他想把你从耶和华那里拉开，去到撒旦的阵营里面去，远离他，不要惹他，好吧？好的，几点钟了？我看看啊，现在是，哦，到时间了。你们谁能出来为我做一个祷，帮我做一个祷告啊？我累了，有谁自告奋勇的？今天出来，我看不见你们谁在谁不在。那我戴眼镜看看吧，你们谁在这里？哦，艾达还在，艾达你回来，我帮牧师做个结束祷告，很难抓你一次。艾达，你
我
在，
我在，我就是家里孩子们他们有点，我可以啊，我在，就是孩子们有点吵，我怕那个会影响大家。没事的话，我就也可以，能听到吗？
太吵不好，我找夏翔吧。夏翔，我看见你了。夏翔，你出来帮牧师做个结束祷告。你要是背景不太吵的话，好不好？可以吗？夏翔，你在不在？可能不在了。
牧师，我在。
我再问一次，
我就是手机没多少电了，我就那个人不出来，我就我来祷告吧。
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牧师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敬奉你，怎么样我要去尊重你的仆人。主啊，这都是我们信仰的一些根基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平时有时候真的没有想到。主啊，也感谢你让我们去了解你的心意，让我们我们的教会去牧养我们的牧师，让牧师去靠着你的供奉来生活，来告诉我们真理。也感谢你借着牧师来教导我们生活当中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怎么样去做十一奉献。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感谢主你的包容，你的怜悯，带领我们渐渐的去在各个方面坚信我们的信仰。也感谢你让各位姊妹弟兄姊妹们能够分享自己的想法，去处理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试探或者是恶人来要把我们带领我们偏离信仰。但是主，感谢你借着牧师，也借着我们对信仰的一些了解，让我们能够扎根去远离这些试探。我们把牧师也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牧师、师母跟传道他们的身心灵，也把下周我们的生活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感谢主，就再见啦，拜拜啦。
再见，
牧师，
谢谢。
好像